Todo es inteligente. No谁可以很放心的仔细的讲的。我相信这几天讲的对某一些人会不大习惯的。第一是我的思路从我的内容，我用的词句从我的结构，还有我的思想的表达跟你们平常的习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用祷告的心，求主给我们能够集中精神，能够以开畅领受真理的态度来到主的面前。我盼望我们大家先站起来为这聚会所以领受的祷告，每一个人把你的心向主敞开，预备我们等候主的话进到我们心里。我们大家恳切谦虚地很真诚地开声在主的面前祈祷。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给我们听了这些的见证，如今我们要进到你的话语里面，我们进到你真理的教导里面，求主你感动我们，用你真理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领受你的话，我们的心得着帮助，我们对你更认识，主啊，我们更把自己献在你的祭坛上面，愿主你捆绑三大的作用，你与我们同在，是不是你无用的仆人，给他把你的真理完全的清楚，说你听我们祷告，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你施恩，求主你赐福，求主在这个聚会中间彰显其手，说你对我们讲话，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祈求仰望，是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祈求的，阿门。十字架，十字架，又是我的荣耀，我从罪都洗清洁，为靠耶稣宝血。请坐。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一同来念一节很重要我们很熟悉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一同来念，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一同读第二十三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不要叫人从得多福音的好处。大家一念，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要与人从得这福音的好处，只有一个缘故，凡我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一个缘故，就是为福音的缘故，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一同来念，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我们再看最后一处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三十一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助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大家一同念，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也借着他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恳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人，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求主这个时候就打开我们的心，用你天上的光照射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驱除黑暗，让你的光明占据我们，你的真理引导我们的理性，我们被造的理性归向你启示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得着开馆，得着复兴。我们感谢赞美你，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
阿门。
我们昨天在这里思想到永恒的旨意，从世代之间的关系，每一个活在世代中间的人，都是神要他在那个世代中间能够尽一些的责任，做一些的工作，特别是蒙召的基督徒，他们就要把神的旨意运行在那世代的中间。所以一个基督徒不但是神的救赎，把他隔绝了世代，使他分别为圣，再以智慧的灵光照他，使他能分辨世代，再用上帝的能力去挽回世代，或者呢你要定世代罪，把世代带到永恒的家国里面去。为这个缘故呢，基督徒应当比历史学家更懂得怎样用永恒的眼光来处理历史方法论的问题。如果一个历史学家没有基督徒从神的智慧用永恒的力量来透视每个时代的发展，他没有办法解释整个历史的动向。为这缘故呢，神给我们的乃是超过世人的智慧。可是今天的许多的基督徒在传统的限制中间自满自足，我们对世界所传的见证只有八股，只有那些已经非常成就而没有从圣经的新发现的总研究，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时代中间做时代需要的东西，向世界挑战。我昨天在序言中间提到了，我们不能是个被动的基督徒，等候时代向我们挑战。因为无论从旧有的先知、新有的使徒、历代被神使用的圣徒，他们的侍奉精神，我们看来是他们挑战时代，而不是他们接受时代的挑战。这世界的需要谁去供应？而世界的需要，如果你能供应，你以为你已经做了时代的工人吗？我告诉你，不是的。因为每一个时代都不知道他们真正的需要什么，所以从这一点，我要你们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更往前一步的看，更做更多更有价值的工作。如果你因为别人需要什么你供应他的话，你是很好的生意人，但你不是神的仆人。因为很多教会根本不知道教会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如果一个神学院是为了供应教会的需要来制造工人的话，一定在神的旨意里面没有多大的用处。如果每一个时代不知道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你照着时代的需要来供应他们的时候，你是不视他们的情谊，你是不视他们有限的空虚感，你没有办法把神的旨意带到时代里面。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应当要超过所有传统中间只以应付时代、应付时代需要、给时代挑战的时候做一些供应的被动者，在这个观念中间出来，让我们进到更主动的、更有神秘力的，从永恒的旨意中间得着智慧，透视时代，看见时代所没有看到的需要，把永恒的真理向他们表明出来。我昨天给你们一些的那个启发，或者给你们一些的提醒，比如说这个证人大师现在不但轰动台湾，轰动全世界。当他提到恩惠、提到爱的时候呢，他提到感恩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向谁感恩，他也不知道爱的源头在哪。那这是呢，每一个宗教、每一个文化中间都有一些很特殊的普遍启示的因素，但是没有透过，都有一些普遍启示的因素，但没有透过上帝特殊启示的圣经的总原则，没有办法处理全盘的事情。但是基督徒自己不但没有办法处理这些，连自己在这方面的执行上都还不如外邦人的时候，我们见证神的力量就非常薄弱了。所以呢，这个题目我一边承受做讲言的时候，我一边不知道要怎样交代清楚，所以等到最后一秒钟，我还盼望主给我新的力量，可以在你们每一次听我讲道的时候，你都是白卷的，但是等你听完的时候，盼望是填上去的，是神要在这一个聚会中间对你们所讲的话，那就是永恒中间有价值。今天我们要更具体的思想到这个整个圣经中间神的福音的那一个计划，那一个心智应当成为每个侍奉主的人最需要的一个奉献的东西。你为什么侍奉上帝呢？为了你自己的教会中间的地位， 你为什么侍奉上帝呢？为你的生活呢可以安全吗？你为什么侍奉上帝呢？你就感到这个比较有意义吗？你为什么侍奉上帝呢？因为你的父母是敬虔的基督徒，你要步他们的后尘吗？你为什么侍奉上帝呢？因为母亲在你小的时候把你奉献了，你怕不走这条路很危险吗？你为什么侍奉上帝吗？因为你怕有灾祸临到你吗？这些都可能成为你的动机，但这些不是百物的动机。我今天特别提到世界的圣经，第一节我只知识之家，第二节我只为会的缘故做一些的事，第三节我只传耶稣基督，第四节我只知道世界的审判我根据神在基督里面所行的公义的原则。那这让我们看见保罗的整个生命，保罗的整个生活，保罗的整个信息，保罗整个信仰有一个很清楚的中心，那个中心也是神在永恒旨意中间所定要在每一个时代中间实行出来的救赎性的工作。 The salvation of God, the redemptive work of God in all the ages through the history, 将神永恒的旨意从救恩的历史的时代中间的运行，这是侍奉一个很清楚的动机。我们之前提到，如果我们只看世界的历史中间这样的大事件，我以为这就是我们对历史的了解的话，我们还是一个不了解的人。因为历史上所有最强的政府、最盛的军事势力是最达到的最大的得胜，不过是这个神旨意中心中焦点外围的次要的事件。基督徒所看的历史不是人类的历史，基督徒看的历史是神的救赎在人类中间运行的历史。在这个中心从这个主流的事件之外发生了多大的事都是暂时性，都是必要过去的，唯独的神旨意中间那救赎性运行所要达到的，那才是历史的中心点。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整个基督教的心态就不一样了，你做基督徒的生活也就不一样了。你用这个心态这个动机去定夺你要怎么做人，你要做什么工作，你要传什么信息，也就不一样了。我看如果呢很多的人奉献了侍奉主，没有抓到这个中心，没有纠正得到这个真实的焦点性的这个心态的话，他的侍奉还会发生许多的问题。有些一些人问我说，为什么有很多的年轻的人奉献很爱主很单纯，年老的发生一大堆的事情很不像样的，好像不但不是传道人，连做基督徒的人都不应当做的，他敢做出来？我怎么回答呢？我只能说，从起初他的动机同心态没有纠正，所以呢神好像许可他侍奉一段时间，结果让他暴露出他原先错误的动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年轻人，我们侍奉主，我们跟随主，求主给我们从起初在最初发的那个点的中间就有一个纯洁专一爱主的心，认清神旨意的焦点是什么，神的永恒的旨意中间在历史中的运行要借助我们成全的是什么，好像我们献上的，我们所做的，我们所生活的，我们所传的，实在没有偏离神的旨意。愿主赐福我们每一个人。那保罗把这个呢神所交给他的福音使命当作整个一切生活中动作的最重要的中心点的话，那么其他围绕在这一切的其他的他的生活的需要、金钱的供应、他与人之间的相处、他侍奉的疲乏都不介意了。因为中心点定了以后呢，其他的就不成问题了。我常常以一个例子，我今天再举同样的例子，我不厌其烦地引起这个例子用来作为解释我心里要表达的一个思想。这个圣经有相当的重量，所以呢我如果要把这个圣经举起来，我可以用双手把它举起来，换句话说呢，让它的重量平衡地分配在支柱的几个点里面，那么它就不跌下去。但如果呢我把这个两个手呢变成一个手的时候，我要用更大的力量去抓住，免得这个力量的平衡呢因为失去了以至于呢失去了重心，以至于它跌下去。如果我再想想看，我不是用一个手，我那是用一个手里面的只有两三个手指的话，那怎么办呢？我就要重要的去找到中心点在哪里，对不对？如果我抓不到中心点呢，无论我是举重世界冠军也没有办法把它顶起来。 但我如果能够抓到他的中心点，说了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还能够把他用很弱的身体的力量把他制住。为什么？因为我抓到了中心点。为什么上帝说我的恩典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为什么上帝不用强壮的，用卑微的人？为什么上帝不用那个富有的人，用贫穷的人？为什么上帝不用很多的智慧的人，用愚拙的人？把这些所谓人所轻看、人所丢弃的、无有的、愚拙的、贫穷的人，这些神所用的人，他们已经在神永恒的旨意中间抓到了中心，有这个智慧，他们就盯得住多大的工作、多大的力量。我盼望你们这一群是这样的人，盼望你把这句话听进去。保罗他抓到了中心，那个中心是什么？就是神心意中间所定的救赎的计划，就是基督把伟大的爱呈现在自我牺牲而要成就的救恩的大功里面，然后呢，叫被拣选的人，在永恒中间被预定的人，都因听福音的缘故归向基督，成为一主合一的教会。那这个中心点就成为神旨意的历史中间的彰显。所以呢，当神的旨意成全了，他的心腹预备整齐了，所有被预定而得救并信福音成为基督信徒的人都已经齐全的时候，那时候基督就再来了。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就要把神在永恒中间所定的救赎的计划，在时代的施行的福音工作里面把它彰显出来，这是很重要的。而为这缘故呢，我就把昨天大题中间那个原则处理到今天要提的问题，就是呢，我们今天怎样用这个中心思想来批判今天的教会活动，来批判今天的神学思潮，来批判今天整个基督教的侍奉呢？你看那青年会在中国刚刚开始的时候，介绍了许多新生活的运动、卫生的运动，说基督徒是多么好，但是他们没有抓住，也没有坚守福音的中心点，这个变成一个有基督教名称的一种社会团体而已。你看见了没有？因为失去了那个中心点，求助怜悯我们。我在台湾从这个校园团体的关系，今年是第25年，我1970年第一次从校园团体发生这个侍奉上的关联，直到今年是25年。我刚才上台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25年前我看见饶牧师还有李秀全牧师还有其他的同工何等的合一，到今天他们精神还是一样的。感谢上帝，我为校园团体感谢上帝，直到今天没有忘记他是校园福音团体，这个福音的中心点没有失去。所以刚才早上饶哥给你们讲的关于圣经里面的福音的本质的那个神学的基础的时候，我稍微看了大纲，我的心深深感谢主，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基督教的运动是绝对不能衰微的运动。阿们。一个放弃福音的教会是一定有一天的自动关门的教会。神不在乎你教会的组织多强，神不依靠你教会里的财政多丰富，神不管你有多少的经验。今天在整个基督教界里面正在衰微、正在衰落的教会，都是经济最雄厚、组织最有经验、最有历史悠久的这个经历，但是呢，却失去福音中心的教会。相反呢，神可以兴起一些人，没有经验、没有组织、没有金钱，把他抓住这个中心，而被神赐福，变成一个大的运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约翰卫斯理出来的时候，是为了福音而出来。戴德森到中国去是为福音而出去。 City Stark、 Jackson、 David Brainer 还有 William Carey， 所有宣教运动都是从那个火热的、当前的抓住神永恒旨意要救赎人类那个福音的信息出去的人。这些人出去的人，他们被出去的时候可能被轻看、被冷落，没有钱、没有依靠，但是神就这样做。所以福音的工作是实实在在做了 mission impossible 的工作。感谢上帝，那不可能的在神万事都能，人认为不能做到的神能做到。6年以前我开始了 Reform Evangelical Church 的工作，在印尼到现在是5年又8个月，还不到这个6年的时间， 我们今天的建立一个礼拜堂比这个礼堂大一倍，可以坐差不多4000人。现在每一个礼拜聚会的楼已经2000多人了。这个6年的时间，我不是用那种迷信的方式，要把外部的那些形象气象中间感性的动作带来不行，我用十字架的福音，用神道走一条完全与那些不同于感性，只重于解经从福音真理圣灵的大能来建立教会的这个道理。感谢上帝，明年我们可能礼拜堂会建成功，虽然费用大得不得了，你不能想象那个超过1000万美金的一个礼拜堂。我们没有到外国捐100块钱，我们没有到外面捐1块钱，我们就是仰望，就是祷告，我主啊，这是你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那我好好思想要讲什么，那我好好预备讲讲，你预备吧，你做你的工作，我做你的工作，都是你的工作，你负责吧。感谢上帝，神的恩典里面就是如此。不但如此，这个小小开始的教会现在每一年可以支持无论校园的团契，无论是这个团，这个 campus crusade， 无论是圣经公会，还有其他的平信徒的训练，10万美金支持出去。从那里来，不等拆船年会另外找钱，就每个礼拜从奉献的钱拿出去，就这样拿出去。我们这个工作呢很困难，但是神的赐福超过这些困难，所以不怕困难，只怕神的赐福。大家说，当然你没有困难的时候很容易讲这一句话，对不对？但是这句话你讲了，你自己对自己说，轮到我以信心来证实神的能力的时候，这些话我都要用出来。不怕困难，只怕神不赐福。大家说，前2-3个月我在这个美国东部巡回布道的时候，在纽约我们住了一个礼堂。那么这个纽约的教会，他们不是他们要开这个布道会，是我布道团要开这个教会，所以我请他们合作。那怎么办呢？那开布道用很多的钱，许多的教会做工常常先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呢，有没有钱？如果没有钱不必谈，我们做工永远不先谈这个问题，先谈是不是神的引导，是不是神的旨意，是先做。那怎么办呢？我们把印尼寄钱过去，在那里先租一个大学的礼堂，当然租金就差不多2万美金。那怎么办呢？布道家到处去呢，很多是教会借着大布道家赚钱，在一些就布道家透过教会赚钱。那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把钱送去做布道工程，然后呢有没有收回来不要钱，我们顺服上帝。结果呢，感谢上帝，纽约虽然经费没有办法完全收回，但是破了历史记录，在纽约差不多每一天有1500到2000个人来听到，其中35%是从大陆来的学生。以后呢，在 Philadelphia 又破纪录，在 New Jersey 也破纪录，在 Washington DC 那个地方每天差不多有1500人来聚会。所以有一个人对我说，这是华人历史在美国首都最多中国人聚集的一次，不是单单基督教，包括社会团体，包括华侨历史中间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聚集在一个地方，这样安静听这么久的信息。我聚会完的时候，我知道那10多天的时间，每天很重的咳嗽，很重的伤风，带着病工作。但是当我坐飞机从纽约飞回伦敦，再从伦敦飞到加卡塔，在那个半路的中间呢，一个很清楚的感动，很激烈的，很深层的，很激荡的，在我心里面是我不能放过也不能忘记，就是呢，应当趁着这段的时间，再来为中国教会21世纪预备高等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重整文化、同重整神学、重整教会方向的工作，应当在美国东部，可能就在华盛顿的地区，开一个基督教与21世纪的 institute， 一个研究所或者一个高等的这个神学院、副教学院、文化研究院，从布道家的研究所的地方。这样呢，我后来回到印尼，我再继续祷告，与各地方的人联络，与他们通了电话。上个两个礼拜，我就飞到美国去为这个事情筹备、同开会。我们不是去找钱，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身上，神的托付在我身上。所以开办的开始，我要自己一个人在印尼先筹，差不多35到50万美金才去做这个工作。这个以后主怎么引导我不知道，所以我清楚知道，我这一生每一次有一个感动来的时候，我不敢放弃，不敢推迟。而这个感动来的，我要分辨得很清楚， 是不是神的引导。所以这一生除非神引导我，否则我一步也不调动，也不改变我的工程。就这样，我用了整整25年，在马朗一个地方教神学，才搬到加卡达去。现在神引导我到了亚利的时候，没有引导我离开加卡达，所以我会一年有几个月的时间，分几次到那里去做这个训练，从造就高等知识分子做基督教研究的工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把这些事情分享出来，我一些的先年，刚才给许多的大学教授在新浪爱社从这一个这个教职员的这个退休会中间提出来了。今天晚上我要与大家提的，也这些有关系的东西，是从里面内容来看。既然基督耶稣的福音，他钉十字架死而复活，成了救赎万民、审判全地的神的一个真正对世界历史产生举足轻重最重要的关键的话，那么耶稣基督在地上要实行的，也就是我们献身的动机。所以保罗说呢，我在你们中定了一个主意，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基督被他钉十字架。保罗说，我们传的就是基督，我们为他而活，我们传出我们所获的基督，我们活出所传出的基督，这样在生活中信息中间没有差距。不但如此，到了为父的缘故，愿你在罗马人中间做罗马人，在希利人中间做希利人，要叫众人与他一同得到福音的好处。为这个缘故呢，当这个动机已经偏差的时候，我们的挑战的动机就应当出来了。请你注意这句话，如果神的仆人是一个挑战者的话，他不可随着潮流走。当他看见潮流有所偏差的时候，他挑战的动机就应当出来。这就是先知们被杀的原因，这就是先知们被丢弃、被凌辱、被逼迫、不被接受的原因。为什么呢？他们做一个呢，不懂食物，只做挑战而令人生厌烦的那种孤单的工作的人。一个先知的孤单性，因为他看什么罪过一切，看什么引导过于人对他们的顺从，所以呢，他把自己的利害关系，甚至生死存亡都置之度外，然后把神的旨意当作他应当做、应当讲的事。所以呢，保罗是如此，奥古斯丁是如此，改教教是如此，直到今天的20世纪，我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经文应当是如此。我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整个这一千年中间几个大的文化运动，怎样违背福音的本质。违背福音的精神，而基督徒在这个文化运动的中间怎样持守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同时我们应当有的释放。如果说呢，2000年是20世纪这一个结束，21世纪的开始的话，那么请问这个是不是100年才发生一次的事情呢？你说是的啊，20世纪100年，21世纪100年，所以到1999结束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就是世纪交换的一年，这是百年才一次的机会啊！我相信你们中间99%的人都会看到20世纪怎么埋到坟墓里面，21世纪怎么样成为你们生活前面的一段的路程。但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当1999年进到2000年的时候，不但世纪的交换，也是第二个道成肉身以来1000年的交换。也就是呢，耶稣来了2000年，进到3000年的开始。所以这是不但是历史一个重要的时刻，更是我们应当看清我们怎样在神的旨意中间做一些超越人文化工作很重要的警惕我们自己的时候。那怎么样装备自己，这是太大太大的题目了。我请大家注意，第一世纪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呢结束了600年文化黑暗的时候，因为从主降生一直到400年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督教教义挣扎、奠定正统信仰基础这个时候。直到奥古斯丁死了以后，一直到这个1000年结束的时候，那600年是整个西方文化非常黑暗，没有真正伟大的思想家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教会除了程序过去教父们所奠定的信仰以后，他们没有自己的发现，没有自己创造性的动作，没有自己真正伟大的教育性的建立， 所以其中有一些人曾经做过一些奉献，但教会的东西比起前面四个世纪教父，特别在奥古斯丁的时代所建立起来的信仰系统相比之下，真是微不足道。所以我说那是600年文化黑暗时期的结束，到了1000年结束，第二个1000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呢，在坎特伯里的大主教安斯林在副教学上有了一个大的突破，除了对哲学的贡献，神学上有很大的贡献，就是把旧书论的基础重新奠基，而且旧书论的基础重新奠基是根据他神为何成为人，道成肉身的福音中心点发起的。所以你看见每一次有新的动向，都是福音被人认定，把那个福音被最高的知识分子了解，去发挥文化作用，光照人间的智慧的时候，一个新的时代就开始。所以第11世纪，也就是安斯林 Saint Anselm of Canterbury 这个人呢，把两本重要的书提出来，一本就是关于为什么上帝成为人，第二本就是怎么知道在整体中间神的存在是真正可信的信仰。所以这两件事一提出来的时候，整个文化西方的新的方向就来了。所以呢，第二个千年的开始是一个新的以信仰带动整个第二千年的开始。现在如果2000年结束以后，到了第三个千年来的时候，谁在以福音的中心带动整个世界的文化动向呢？这是我所关心的。我在神学教育里面已经做了30年，从1964年到今年我教神学，这30年中间，我的兴趣不在乎能够训练起一些人懂得传福音，那么能够见布道所开教会就算了。我还盼望有一些人，他们可以真正为整个人类找出路、定方向。当然，这个梦太大了，但是呢，做梦只要好梦，没有犯罪，我还继续做下去就是。我盼望在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出来。不知道多少人才会出一个这样的人，一定有这样的盼望。否则的话，我们中国的基督教对中国的文化所能起的作用实在是太小了。我们继续思想上，在这个第二千年里面呢，我们看见到了14世纪、13世纪以后，这个新的动向是同整个基督教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个危险的开始。所以呢 ，scholasticism。Medieval Christian philosophy and Christian theology 的 mixture 以后呢，就开始一个很大的文化上的割裂。这个真正的割裂呢，就是人不愿意在神的统治之下过神福音所捆绑的生活，他们所要的是自我自由开放的文化生活。所以这个开放呢，就表示人自己要做头了，不要在神权的统治之下。当然在这个整个文艺复兴之前，已经有了自己的基督教自己的妥协，是从阿奎那来的。那今天我讲的，可能你要再听几次的录音带，再去参考一些的书，才会明白。那我还是照讲，免得我们的时间就浪费掉。阿奎那直到今天成为整个天主教思想、天主教哲学、天主教的自然神学、天主教的副教授。Natural theology, apologetics, 从这个 Catholic faith 一个最主流的正宗思想的模范。所以呢，这个呢，他的称号叫做天使的博士 ，the Doctor of Angels。这阿奎那，他们阿奎那的贡献是很大，但是在方法论上，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在佛教精神里面，他认为堕落的理性，请你注意听。堕落的理性，堕落的人里面有一个不堕落的理性，所以这个缘故呢，凭着已经犯罪以后的人的头脑真正用到最高处的时候就够了，不需要圣灵的帮助，不需要圣灵的权威，就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这件事一直到梵蒂冈会议的第二次 Vatican the Second 还没有改过来。所以天主教到今天还是承受了阿奎那这一方面的副教的方法论。那对方法论的错误如果没有纠正的话，借着错误的方法产生出来的果效都在错误的弥漫的因子的下面，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昨天提到一句话，你们会感到很奇怪的，已经解经还是很危险的。你说怎么搞呢？ 那么以经解经都很危险，那么用什么解经呢？我的意思是说，当你用一节圣经去解别一节圣经的时候，除非你对这节的圣经的解释是正确的，否则你误解一节圣经，再用误解的圣经去解别的圣经的时候，你就一大堆错误没有办法避免，一连串的出来。所以我的方法论是总连着解经，所谓总连着解经，不是用一节圣经带出来去解释别的圣经，那是对整个圣经融会贯通，那么把整个新旧约、新旧库里面的东西都贯通了以后，再看圣灵在历史中间正宗思想的教义带领是怎样，用那个总原则再来处理每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可以避免许多许多的错误。所以方法论的错误是其他内容错误的基础。我对这个原则我再提示，你们可以跟我讲，方法论的错误是其他内容错误的一个基础啊，包括方法论的错误是其他的内容错误的一个基础。所以如果你在基础上一弄错了，其他的建造都很危险的。再要圣经的原则提出一节的圣经，一人有根基会坏，连一人也不能做什么。虽然你的动机是一人，但你的根基，你那个能够信的那个条理没有弄清楚的话，其他的内容就一并错误了。这是今天呢很多人没有注意的问题。那我们看到阿奎那斯以后，那个时候他把阿里说的带到基督教界里面来，就是你基督教副教学里面一个哲学上最大的帮助。在那个时候同时用这个方法论来处理其他宗教的事情的有两个人，在那个时代中间有同样的精神。我昨天提到了时代精神，在文在盖这时代精神上色的时候，文化的每一个阶层都没有办法逃避。在罗曼蒂克时代的时候，在浪漫时代的时候，大国文学走了浪漫的道路，大国神学走了浪漫的道路，不但如此，这个哲学走了浪漫的道路以后呢，整个十九世纪中期的音乐都走了浪漫的道路，所以浪漫主义就变成一个弥漫充斥整个文化各阶层的一个贯彻始终，没有办法避免一个的时代精神。照样了，在阿奎那斯时代呢，有三个宗教在这一种时代精神里面都走了同样的方法论的错误。就他们把阿里士多德抬出来的时候，就好像结束了受柏拉图影响的世界观，把这个当作呢解释宗教的合理性的副教方法。所以呢，叫 apologetic method to prove the reasonability of the religion 就被三个宗教引用了。一就是基督教，那时候还没有改教，也就是整个传统的天主教的 Aquinas。 第二就是犹太教的 Moses Maimonides。 第三就是回教的 Averroes Maimonides 和 Thomas Aquinas。 这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把这个 Aristotle 带到这些逻辑的宝座上，然后呢试试看借着阿里士多德的逻辑方式来研究我们信的，我们所信的信仰是合理的，向知识分子显明我们的信仰是不违背理性的，这样呢我们向知识分子交代清楚。所以那些在大学生中间做工的人，或者对知识分子传信的人，当他们有很高的知识来向人传道的时候，我特别要从方法论来批判他们的动机同方法对不对，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这样的我们看见呢，先假设理性不像意志一样的堕落，所以当人犯罪是意志堕落行为受损而理智不受干预的时候，这个前提就成为他们最解释最使用整个副教授失败的开始。但是呢从现象来说，这是很对的一个结论的。为什么呢？明明呢很多信耶稣的人考试比不信主的人更差，是不是呢？明明不信主甚至反对基督教的人，他们写的科学论文比基督教更合真理。明明那些最好的论文是不信主的人写出来。所以三句话说呢，一个没有需要救赎、没有耶稣的保血功效所更正的头脑，可能发生、可能产生对自然科学最伟大、最正确的研究的果效。如果是这样呢，基督徒信主了以后呢，头脑更正多少？变成聪明多少，更正确的答案多少，好像没有。所以你得救以前跟得救以后，你的头脑真的聪明多少了吗？ 我想你听我讲到一定会更聪明一点，不相信你讲讲。我已经立志保证我的讲道不要麻痹人的理性，要开发人的理性，为这个事情我也奉献自己。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信耶稣以前更聪明，信主几十年变成更笨，你的牧师要负很大的责任。你们是中华民族里面最有机会的最高教育的很少数的一群，但是如果你进到了教会，只把你的理性抹杀，只把你的感性敲烂，做一个的神志不清，在那里好像很会敬拜却不明白圣经原则的人，你要注意你以后怎么样侍奉上。你听得懂吗？听不懂也算了。如果从这个现象来看，那么理性在非基督徒中间好像果效比基督徒更多的话，岂不是等于说呢，就是在理性的改变上没有多大的功能？如果是的话，岂不是等于呢，堕落是犯罪的行为，意识的堕落，而理性没有受到干涉吗？所以在这里呢，改教家看到文化在基督教这种妥协的错误精神里面进到了很危险的地步，所以改教家提到 total depravity，特别是这个 Calvinism， 特别是这个归正宗，你们这里叫改革宗，我印尼翻译成归正宗。因为呢，这个当这个改教运动的历史中间，中文给它几个名称：复原教、归正教、改革宗，我就用了归正，也回到神真理的这个真正正确的了解里。这个改正宗的归正宗的这个神学思想提到，就是人性的完全堕落。人性的完全堕落，不是等于呢，整个人完全没有用的，人性的完全堕落也不等于说整个神的形象失去了，人性的完全堕落不是等于说我们完全一点好处都没有，人性的完全堕落是说我们如果有什么好处都从不纯正的动机出来，而我们整个生命中间人性的每个部分都受罪恶玷污所影响的。今天你看，我问你，我穿的是什么衣服，什么颜色的，白色的啊，如果有一个人站在我旁边，他的白色比我更白的话，你还敢说我的是白色的吗？如果这个是白色，那个叫做什么色呢？更白色。那么如果还有一个人比他的衣服更白的话，那么他的眼睛还是白色，你说不大白色。那么白色不大白中间不在哪里呢？你说我们要看见不同呢，从袖子一直到领子，从上面到衣襟都是同一个颜色，那叫做什么呢？那个有一点不白的成分已经很平均的玷污了整个意思，你明白吗？罪性玷污到人性的每一个部分是没有分理性感情意志的， totally depressed， totally polluted。所以整个人性中间没有一个部分是 exempt， 每一个部分是被撵出去的。为这个缘故呢，在宗教改革的提到这一点是对付天主教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呢，到结果呢，这个一定产生反对 natural theology， 对自然神学的攻击和摒弃，那是一定的。为什么呢？人没有办法用理性去证明神的存在，对神的存在不是从我做出发点去证明出来的，那是神自己这个被造事物向我显明出来的，不是我去证明，是他向我显明。大家说，不是我去证明，是他向我显明。所以你们科学家，如果你为你用科学去证明上帝的话，不是你不懂神学，就是你不懂科学，两个都不懂。为什么呢？科学没有办法证明上帝，因为科学只能显出神已经显明的真理，叫人从内心的深处得到一个神启示的普遍原则，就是神是存在的。所以这是神的显明，不是人的证明。神的显明，神是主动者；人的证明，人是主动者。所以这样呢，阿奎那一直到梵蒂冈第二不能改的这个整个 natural theology 的这个 foundation， 是以圣经的总原则是互相配合的。但从现象看，好像是对的。因为连非基督徒甚至无神论的基督徒可能做出比基督教徒所得到的数学公式更好的答案，非基督徒可能找到比基督徒所找到物理学的原理更清楚的这个答案。所以这样呢，在研究工作上好像理性有果效，但我告诉你，无论科学伟大到什么地步，没有办法把这个来龙去脉搞清楚，
因为呢，整个研究科学的结果，应当是发现神的伟大。整个研究结果的结果，乃是把荣耀归给上帝。研究科学的原因，就是神把科学的本能放在人里面，研究科学的可能性，世人理性做工具。研究科学的这个动因，那么神要人看见他的宇宙中间的智慧。那这些东西的科学的本体，科学这本身的东西没有办法突破，他只能知道里面的定律是这样，就在一个封闭主义里面呢，走了一条不能推动到或者发展到与神之间的世界的关系在那个层面里面。所以这个是非基督的神学没有办法明白科学的实际的地方。是这样的，虽然从牛顿、笛卡尔到这个 Kepler， 从这个 Copernicus 这些人，他们都在科学上有伟大的成就，但对整个科学的诠释，应当以正统的神学的精神去处理。这是我昨天说的，如果你不用神的道去明白历史哲学，你没有办法明白到历史背后有一个完全控制历史的主宰，称为引导历史，从这个指向最后永恒旨意的上帝，在历史中间的作用和角色是什么。照样的，物理学、科学、医学所有的知识，如果你不以神的道去处理的话，你没办法去了解。而今天福音派、福音派的人，除了传福音以外，在福音使命里面尽忠尽力，我们是抓住了中心，但是其他的东西他是完全不闻不问。所以在文化的层次上，我们没有办法做领导的作用。在文化的层次上，我们还是一个很不忠心或者不没有知识的使者，所以我们只有做了一个 gospel mandate 的工作，我们忘记做了 cultural mandate 的工作。这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并行，才成为基督教对整个人类最大贡献和指导方向的作用。否则的话呢，我们只能产生很敬虔的人，不能产生影响文化界的，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今天看见呢，阿奎那试试看把这两个并合起来，那是走的方法，乃是一个科学的方法。走的方法，那就借助于阿里士多德的方法论，把它带到佛教的精神里面来，向世人的知识分子交代我们是对的。所以呢，我今天要批判他。当这个文艺复兴以后呢，我们看见更大的对立性就产生出来。这文艺复兴整个的说起来，他们就以希腊、罗马最作为他们的永久性的模范，所以这个呢 ，Greco-Roman achievement 在希腊、罗马文化的成就的中间，他们认为这个就是人类的 criteria， 人类可能达到的目标所有的古代最好的模范。为这个缘故呢，不必基督教，也用此更简单的理论来说，自从基督教进到世界以后，人类失去的东西，人类没有注意到。而人类得罪的东西不一定比失去的更好，这是非基督徒对整个基督教文化的果效产生的质疑。换一句话说呢，当哥德式的建筑从哥德式的雕刻一进到艺术界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基督教的所有的这一个雕刻品，所有的艺术品都是道貌岸然，则现立柱，没有动态，没有表情，没有深度的现实，从喜怒哀乐的表达都是进行严肃的练空石板的。如果你现在到欧洲去看那些哥德式的艺术，你看见了。所以呢，他们那个时候想到底错不错呢？难道人类的文化就应当存储的这种宗教的庄严，这种严肃的敬虔，从这种顶天立地的这种这些的生活里面，而没有其他的表达吗？所以文艺复兴一开始的时候就丢弃基督教，回到古希腊。而古希腊的建筑、古希腊的雕刻也成为历世历代的典范。所以你在台北你还看到很多的柱子是 Doric 的 column， 是叫 Ionic 的 column， 是 Corinthian 的 column， 就是希腊的影响继续世界上发挥功能。那么当文艺复兴把希腊搬出来，文艺复兴把这个罗马搬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同时把基督教摒弃在旁边。为这个缘故呢，基督教那个时候呢是没有办法领导整个文化，因为非基督的势力一大的时候，他们就定了几个重大的原则。这整个文艺复兴运动的最重要的几个原则，第一就是宇宙的中心不是神是人，所以呢不必再把神高举起来，只要把人性里面的可能 potential even the human nature 把它发掘出来就够了。当然这离开非的精神太远了，太可怕了， 但是那个时候呢，很多人没有觉悟。第二方面呢，我们不需要上帝的启示，我们所需要的是理性的发现。所以呢，认识真理的工具不是圣经，认识真理的工具乃是人的头脑。所以这个缘故，你看见在这个文艺复兴到更早期的时间，在13世纪的时候，巴黎的大学已经请了回教徒来做整个学术中心最重要的教导。这样呢，你看见了，为了注重学术，我放弃信仰，就变成西方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潮流。这到今天你还看见？当你看见美国一些重要的大学开始创立的时候，都是让你金钱的爱上帝的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现在董事们都变成非基督徒，包括东海大学。你看见我所讲的是什么？现在东海大学的董事们很多不是基督徒。印尼最大的基督教大学，最出名的教授是个无神论的，在印度尼西亚最近闹得天翻地覆。我讲这些话语重心长，我讲这些话堆积了1000-2000年整个人类历史中间那些我们应当就作为界定、作为定义的那些东西，在与大家分享。你看见没有？这文艺复兴的时候，人是中心，神被撇在外面。文艺复兴的时候，理性是工具，圣经没有真正的地位。文艺复兴的时候，希腊是模范，耶稣基督从使徒不再成为他们的表率。文艺复兴的时候，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是现世的果效，不是将来来生。所以很奇妙的，当文艺复兴还在宗教的范围里面没有办法真正完全控制的时候，艺术方面还没有办法表达，迟了1-2百年，应用更迟的表达。这方面的分析我今天不谈了，但如果你注意14世纪、15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层应用都还控制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你发现那一个这线性的形象在艺术的表达里面还是占最重要的地位。如果你到世界最重要的博物馆，你注意看14、15世纪的画和那个艺术的表达都是金钱的表达，在 Botticelli、在 Giotto、在 Caravaggio， 那是重要的思想家，从重要的从画家的中间，你看见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金钱的表达 Caravaggio 是后期的，已经开始失去那些了。那个眼睛所要表现出来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手势所要表现的心灵里面的电，怎么样用敬拜与神交通，那个祈祷、敬虔、圣洁、超越世界物欲的那一种吸引，过一个超然神圣真慧的表达，在画面是很清楚。但是呢，到了文艺复兴后期的图画，最重要的三个人啊，宾奇、Michelangelo 和 Raffaello 的时候，你就看见了许多世俗的东西掺杂在这个图画的里面。神的地位、圣经的神圣、信仰的价值、福音重要的信息已经慢慢丢失了。你看见米开朗基罗那个最后的审判，那位要审判世界的耶稣，带有人文主义的色彩。为什么呢？因为连耶稣基督都是全身不穿衣服，就一块布把它遮盖起来。而最近已经开始认为应当把那些布再把它拿掉，把那些让它原先的精神完全表达，那是完全把神变成人，把人带出神人文主义的精神。你看见在那些的图画的中间，那天使是没有翅膀的。在这个审判要把那个柱子抱来，把那个紧急官兵抱来的审判中间，为耶稣做见证的比拉多的柱子，从耶稣头上的荆棘，两批的天使带下来的时候，那些天使都没有翅膀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过了一个人文主义的生活，不再以圣经、以神为重的那种文化。为这个缘故呢，基督教在偏差的中间有许多的人，他们忘记了回到圣经的原则，回到福音的本质，回到神旨意的焦点，就主流的神的主动的历史里面。这很可惜的事情。我个人对米开朗基罗很尊重，我尊重神给他这么大的天才，我尊重神给他这么大的艺术的才干，我尊重他有这么大的灵感发挥，人性中间对人的本身从艺术之间的结合的那种伟大的不朽的精神。但是我遗憾的，他没有把福音当作圣经，他不对圣经没有真正的了解。我对达芬奇是如此的感受，我对拉斐尔是如此的感受。拉斐尔的圣母可以表达一个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性关系的女子的面孔，这是很伟大的崇圣的表述。但是那一个圣母，那一个女子，就是他偷偷爱上一个卖面包的女人。他与他有没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但是这一个拉斐尔能够把人的 慈爱表达到那样的地步中间，他整个思想是想的是不是神或者是人，我不知道。当我研究艺术史、研究文化的时候，我有许多问号，许多不能解决的问号。那我说，主啊，基督徒的见证应当是怎么样？我们在这个时代应当兴起怎么样的人？我们今天的音乐是世界第三名的，带到教会。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就是那一个宗旨。以后呢，在生活上做生意也不比别人更好。我们学会了感性的，把敬拜从超时间、超空间的心灵结合带到时间、空间的那一个钟头那样子。那我们说，我们有圣灵。我们今天在整个文化界的影响，我们行善，我们救济人不如佛教，我们的爱心不如外邦人，我们的文学不如那些反基督教的人。我们对世界的影响在哪里？我们不管。我只在教会里面四片墙壁里面表示，我比你更属灵，所以我可以做这四步的事情。如此怜悯人，回到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以后，就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时刻，就是归正运动 （Reformation）。这归正运动或者你们叫做宗教改革，在这个时期，真正的动机就是回到圣经，专靠恩典，只凭信心，为了荣耀上帝。Sola Scriptura, Sola Gloria, Sola Fide, and Sola Gratia。什么叫做 Sola Scriptura? Only through the Bible， 完全建立在圣经的上面。什么叫做 Sola Gratia？ 就是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没有人的功劳。什么叫做 Sola Fide？ 凭着信心，我们走了这条与主之间有关系的道路。我们什么叫做 Sola Gloria？ 整个一生最大的使命就是荣耀上帝。我相信历史中间没有任何一个运动比这个运动更纯粹，用基督教精神来建立起来。单单在整个路德宗、马丁路德这几句话里面，我们就看见一个很伟大的精神：尊重神的道，尊重神的恩典，尊重神所给我们的信心，也尊重我们整个圣灵，为了要把荣耀归给神的，这是真的。但这个段的时间呢，在改教家的思想中间有很清楚的表达，却在不久以后呢，以这个不敬虔诚、错误对圣经的了解，把基督带到非常败坏的生活里面。这点我做一点解释：上帝把律法赐给犹太人，结果呢，犹太人就借着律法找出理由来杀上帝所赐的圣灵。你看见没有？换句话说，他们有非常伟大的什么道在心中，但在他们手里面，但是他们的心却不遵循，诚实的遵循上帝的话。所以改教时期后面，我们看见有一个太阳体什么的运动产生出来，就是对这种有敬虔的外表没有敬虔深意的宗教文化的一个反动。这方面我今天不讲。那么把这个文艺复兴以后带来的这个宗教改革在推掉的另外一个文化的运动，在这第二千年里面，那叫 Enlightenment， 这文叫做 Aufklärung。在整个德国的历史中间，这个奥克林的看法是非常重要，而西方的文化，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如果说这个文艺复兴的时代人把自己当作就是中心的话，那么在启蒙时代人把自己当作已经是成熟，已经长大成人，不需要再有宗教的干扰。这样的神的地位不但在旁边，神的地位根本不必要。这是第二个大运动对整个福音运动很大的威胁。在这个 upgrade 和启蒙运动里面，最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呢？人已经成长了，所以呢，形上学是不需要的。人已经成熟了，所以启示是没有地位的。为这缘故呢，如果宗教还是需要的话，只能从这个方面去找出宗教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所以这个呢，里面最重要一个德国思想家叫做 Immanuel Kant， 康德。那么许多研究康德的人都知道，他一生写了最重要的三本书。第一本书就是 Critique of the Pure Reason， 第二本书就是 Critique of the Practical Reason， 第三本书是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第一就是纯理性批判，第二是实践理性批判，第三就是批判的批判。那么这三本书把他的哲学概括起来，就变成一个批判哲学。但我告诉你，康德最重要的对基督教威胁的书不是这三本，是另外一本不到一百面的小小的一本书，就是在理性范围里面的宗教 The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 of Reason Alone， 只有被限在理性范围里面的宗教。 所以为这缘故呢，康德呢，他对那些超理性的东西，他根本呢不愿意去摸。虽然他知道可能存在，但是他认为没有办法去勾到，没有办法去明白，所以就把它放弃掉。这其中包括上帝，包括自由，包括不朽的三个范围 ：God、Liberty and Immortality。这上面的东西超过我们可能想象的，所以这个知识鉴定的东西放在一边吧。所以我说，康德是不可思论的鼻祖 ，the grandfather, ancestor, originator of the agnosticism， 就是康德。他的 skepticism 在这个地方把这个美其名怪在 human world 里面，就是在本体界里面 ，unseen 是不能知道的，能知道的是现象界。在现象中去讨论宗教的时候，结果呢，基督教变成什么呢？从康德以后，基督教变成不靠启示，不需要形象，不要信神迹，只有注重实际效应的道德价值的宗教。你注意，新派的鼻祖是谁？是 Schleiermacher 吗？我说不是，是康德。新派的鼻祖是康德。康德每次在他的大学做教授的时候，到毕业典礼的时候，他跟所有的人进到 commencement 里面，在毕业典礼的时候，他跟他们走到门前，大家走进去，他就跑回家。他认为宗教不是意识，宗教不是信仰，宗教是道德。The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 of the reason alone， 这是康德的整个思想的宗教架构、宗教的定义、宗教哲学，所以他的宗教等于伦理。Religion does not lie in what you believe， but that you behave。It lies more than your walk than your talk。不是你讲什么，不是你信什么，是你行什么。所以如果你行得不好，你成为基督徒没有用；如果你行得好，你不是基督徒也不要紧。因为宗教是决定的行为那里，这有没有道理？有片面的道理。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实的，所以呢，这些圣经的误解就说，既然有行为，没有信心也是活的。你看到了没有？所以我再讲，如果这一节圣经你解错了，用这一节再去解别的，那就很危险。方法论的错误是内容的错误的基础，你明白了吗？康德把整个宗教的价值被定夺、被限定在伦理的实践行动里面的时候，那么呢，他的实践理性就成为整个研究宗教的范围了。The reason, the critic of the practical reason， 就变成整个实践宗教的范围了。怪不得在他以后 ，Neo-Kantianism 的重要的思想家就是 Albrecht Ritschl 的思想里面的宗教的价值就在乎他能定价值的价值，在乎行为。这样呢，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整个德国的新派的运动没有办法逃脱这一个重要的轮道了。另外一个德国人叫做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他就把宗教不放在理性里面。他把宗教放在哪里？放在心境里面。那么呢，心同理之间的分别在哪里呢？原来康德的理性不等于笛卡尔的思想，康德的理性也不等于笛卡尔观念中间的那 idea 的 et clara 那个 clear idea。 他的整个宗教的理性乃是实践的理性。所以呢，我虽然不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但是我知道这么做是与我的良心符合的。这种知道行为的知识同理性研究数学的知识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个知识超过那个知识也是一个知识，而且是很实际的，所以我从这里奠定宗教的需要。心有心之理，理有理之理，心之理非理所明之理。 The heart has its own reason which reason does not know。 The heart has its own reason, it is its own reason of realm, that the practical reason。所以我虽然不能分析清楚，但我知道我应当行善，我应当有照着良心的命令去做那些超乎良心规定的规划的事情。我这么做，虽然我的理性不能完全了解，但是这里面有他自己的理，这个叫做宗教。那康德的这种东西影响整个德国的新派的成熟，所以当了二十世纪福音传奇、教员传奇这些东西产生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把这个已经偏差的运动带回到福音的中心这里。那今天你们参加福音团体、参加校园团体，很多人不知道这其中的几百年来的征战是经过怎么样曲折的过程在里面。当 Schleiermacher 把基督教放在新兴的范围里面，他的意思是呢，新的范围和金钱的关系大到一个地步，理性没有办法攻击到，因为它是另外一个范围里面。所以呢，有人用理性来解释宗教，有的人用心性来复位宗教，这些都是真理的原则吗？都从真理找到了部分的真理，但没有总原则的处。到了19世纪的时候，把得胜的耶稣当作我们所向往、所回忆、所尊崇的完全的人格，而不是所敬拜、所信仰、所拯救我们的那个救赎的主宰。我们只有尊重他，因为他是我们的模范；我们非常佩服他，因为他成了我们最完善的这个榜样。我们最大的颂赞、最大的赞美，在提高到一个特别地步的时候，你可以照你的自由把他当作神的儿子，但是呢，那不过你把他神格化而已。而呢，我们不是把他神格化，就是很合理的把他当作人性中间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道德的模范就是了。那是新派的思想，这整个新派放弃基督的主性，只接纳基督的德性。跟我讲这句话，放弃基督的主性，只接纳基督的德性，这个就是新派没有办法在神的赐福之下继续成为基督教主流的原因。所以凡是走新派道路的教会，一定越来越冷淡，越来越衰微，越来越不得不要自动关门。你看见了没有？到了20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对神的国度的解释，对这个福音的解释，对个人得救的放弃，对这个整个社会福音、福音帮助穷人的解释，就在社会福音的程度里面发生出来了。就下去把马克思早期的宗教精神放在对社会的改革的结果，产生了南美洲的解放神学的运动。那这些的东西都把耶稣基督的救赎性的福音放弃了。都把耶稣基督对社会的关怀看重了，所以他们呢把整个福音同福音的运动用两个不同的解释、两个不同范围来处理。福音派的人的处理是什么办法？就是大使命成了我们的福音使命，成了我们侍奉的原则。啊，他们是用另外一段的圣经，耶稣基督在加百农拿出圣经来，他就在那个地方对他们传讲：耶和华的灵差我到你们中间来，叫被掳的得释放，叫瞎眼的看见，叫战争停止，叫穷人听到福音。所以他们把福音变成那一方面。现在我们看见了整个世界福音派的人把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复活当作福音的中心，那些社会派的、新派的、不新派的、自由派的，就把对人性的改善、对贫穷的破灭、对这个文盲的扫除、对这个阶级之间显著不同的地方，怎么样把它距离拉动来，这个就成为他们的福音。所以呢，在曼谷的会议，在其他的普世的会议中间所讲的福音的定义，同在校园福音团体所讲的完全不一样。这为什么原因？我们今天用福音去挑战、批判世界的文化的时候，现在我们来到了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再把20世纪的运动一个一个提出来。但我告诉你，人类现在进到另外一个更大、更富有盼望、但是更虚假、更可怕的运动。在这2000年的时候，最重要的两个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同这一个启蒙运动。这两个运动出了世界最大的天才，有了最大的发挥，有了很多文化的成果，但是基本的思想与圣经里面福音的主流是完全不同的。第三个运动来了，这是什么呢？这叫 New Age Movement， 新纪元的运动。我不知道你有多少生活的城市已经受影响而你不发现。今天的电视里面所出来的广告，今天电视上的诗歌的旋律同节奏，今天所有建筑的方式，除了从 Modern 进到 Postmodern 以外，又在从 Postmodern 被淘汰掉进了 New Age 的整个潮流，差不多是像巨蛇猛兽没有办法抗拒的，已经进到我们的社会中、我们的文化里。而整个 New Age Movement 在骨子里面所真正的宇宙论，乃是个这个 Pantheistic Cosmological Understanding， 就是泛神论的思想。请你坐下好了，因为你后面的人看不清楚。我们接下去，在整个的宇宙论的架构是泛神论。什么叫做泛神论呢？一切的万物就是神， 神就是一切的万物。 God is all things, the whole nature is God, and whole nature is God, and God is whole nature. 所以当你踢一条狗的时候，你就侮辱上帝。所以今天在这个背后呢，这个动物的运动、环保运动、其他运动里面，有一些基督的精神在里面，有一些 New Age Movement 的精神在里面。如果你没有注意分辨的话，你就以为都是对的，你就跟他走了。所以呢，做一个基督徒真的不容易。你没有想象做基督徒有那么多的困难。我今天提出来是超过你们平常所想的。我盼望你们年轻的时候就定下方向，做一个有敏感的、有批判性、有分辨精神、有真正贡献，不是逃离现实，而是面对现实；不是离开人群，是进入人间，以道成肉身的精神，以绝对不妥协的真理，对世界产生贡献，是迈向基督徒的生活。新的纪元来到的时候，是一个人类的盼望吗？不是。新纪元运动是全球化、地球村的一个运动。换一句话说，东西之间不分。过去呢，留学一定到西方，修道一定到东方。为什么呢？因为好像道在东，理在西，所以走路走到东方来，不输出到西方去，才能够完成我们做人的这个整个的平衡。以后呢，我告诉你，道的修可以在西方慢慢完成，而东方的学术慢慢提高了。从前在台湾，一个大学生弟子跳起来，大家吓得不得了。现在满街道都是博士的，是大学生赚的什么？像你们这些都是大学生，赚的什么？一叫就2000个人就来了，单单基督徒，再加上不教徒，几万人、几十万人。什么？从前呢，一个博士厉害的不得了，现在不管你哪一个博士，他要选能够给他听到有东西，他来听。为什么呢？因为东方也有学了，不是单单有道。东方有学的时候呢，你可以在东方拿到很高等的博士学位，不一定到西方去。西方有道的时候，你不必到东方的寺庙里面来。现在你看电影里面很多这个洋人也在修道的，有许多的西方人也走东方的路线，这个是人类历史中间的西方第一次向大东方大大开放的时代。开放的原因是因为不再绝对化西方自我，而开始承认东方的一些道德、神秘性的、心灵的、宗教的内在价值，把这个变成全球化的结果，就是东西不分，道同理都可以结合起来。而这个道同理的结合呢，无形之中就放弃了西方中间曾经领受的特殊启示的地位，所以呢，基督教的价值在西方慢慢就受为下，而在东方呢，佛教的价值慢慢提升，再被整个西方接受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所谓宗教复兴的运动，基督教的复兴运动是最可怜、最肤浅的。我讲这句话是很难过，但我不得不点出来。当我们看见整个世界受这个宗教大复兴运动威胁的时候，我们也盼望教会复兴。现在所谓教会的复兴，都套上了一种韩国式的名字。要复兴，就要走韩国那一条路。那一条是一个用现象代替教义，用人个人的满足代替整个教会对真理的认识，用个人的一些很肤浅的心理代替人群的解析。用圣灵恩赐的一些现象代替，就是整个圣灵的高莫。所以呢，整个基督教这个很大的危机。请问，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你预备自己被主使用，献上自己，需要不需要更清楚、更正确的认识，或者只需要一个感情冲动，拿来去把自己献上？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只讲到这个地方，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我盼望你们所吸收的，在那个有限的吸收力里面，可以成为在内心里面的一个印证，给你开拓一个新的世界，是照着真理的原则重新整理、重新处理你与神之间的智慧的生活。我们大家站起来。
十字架，十字架，永死我的忧忧。我走着走起去，每朝夜朝夜
大家开声祷告，为整个人类前面的路线祷告，为神的旨意在这个时代中间怎样成就祷告，透过我们怎样奉献自己，不是单单感性的，不是感情冲动的，不是从现象的认识去奉献，乃是从整个本质的内容的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从神的这个时代中间定的旨意，我们怎么样去配合，怎么样去顺从来祷告。我们大家恳切开声，为我们的侍奉，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福音的中心能抓紧，在靠神的智慧去得胜这世界各样与基督教相违背的信仰，在这个运动来征战的生活，我们大家开声祷告。主啊，我们恭敬把自己放在你手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在这些千头万绪困难的中间，我们需要你，我们要你，我们恭敬把自己放在你手里，求主怜悯我们，求主你引导我们。主啊，我们要回到你的话语，我们回到你的圣经中间，我们看见了世人的文化、世人的哲学、世人的思想怎样与主你自己的道相违背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开始，我们需要一个能力，我们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求主给我们的分辨的灵，给我们真正的智慧，给我们眼睛打开来看见你的引导，看见你自己的能力，求主你捆绑撒旦，求主你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恭敬把我们亲爱的同学们一一交托在你手里，求主你自己引导我们，说给我们不是与世界同流合污，我们不是在世界的潮流中间消失自己，我们乃是成为中流砥柱，我们成为主你真理的石头，我们有敏感的眼光，我们看清楚时代的动向，我们看见人的有限，我们看见文化的败坏，我们看见理性的堕落，我们看见前人的毁坏，我们看见你救赎的功能，我们看见你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人讲不清楚的地方，愿主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把我们引进你的真理，更丰盛的认识你。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的灵来了，要使人想起你对我们所讲的一些话语，你不是冒犯我们的理性，你不是消灭我们的思想，因为你创造理性的主，你不但创造了理性，你更启示了真理，是为了要用你所启示的真理来引导你所造的理性，使我们的理性不在自我的意、自我的限制、自我的败坏里面走一条自我捆绑的道路，让我们的理性向你的真理的圣灵开放，让我们的头脑对主的主啊，我降服在你启示的道的下面，愿你的道、你启示的道引导我的灵，不是人从宗教性里面所寻找出来的道路，乃是从天赐下来诱心诱惑的道路。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求主的恩待赐福，给我们在我们人生的中间，只知道耶稣基督定他定十字架，只知道只有你才是人类的救主，知道你要审判万有，只有你可以批判一切的文化。求主你给我们靠着真理的圣灵，从圣经的总原则看准我们应当走的路是什么。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主兴起知识分子，兴起大学教授，兴起大学生，兴起真有头脑有奉献给你的人出来，重整整个世界的文化的路向，光照在智慧、在知识中间缺乏智慧的人。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特别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祷告，在200年的基督教的历史里面，还没有过一个太伟大的基督教的文学家为此做见证，还没有一本真正伟大的哲学著作是从基督徒的思想出，还没有真正伟大的基督教的政治体系，还有真正的法律体系，用圣经的道来带领整个世界的动向。我们为中国人祷告，求主兴起真正有真正神学知识的物理学家，真正神学的科学家，真正有神学基础的历史学家，真正神学基础的文化学家、文学家、小说家，甚至在社会上工作的人，求主用神的道光照我们，你们如同明光照耀，在黑暗的世界中间彰显上帝福音的大能。我们大家为中国这一批将要被兴起的人祷告，无论在大陆，无论在北美，无论在欧洲，无论在台湾，无论在香港，无论在第三世界的华侨，求主兴起人来。我们大家恳切开声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不但要我们做一个福音工作者，你也叫我们在福音的工作中间可以把神的道的光照耀在文化的里面，文化的使命里面被主你自己使用。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你加添了我们的力量，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恭敬把自己放在你手里。这个时代就要过去，主啊，2000年的时间要过去了，我们面对21世纪，我们面对第3000年的时候，我们要依靠你，我们要仰望你，愿主你施恩， 愿主你赐福，你与我们同在，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荣耀归给你。求主兴起中国的自学，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政治家，中国的物理学家，中国的心理学家，中国的海洋学家，中国的地质学家，中国的科学家，中国所有一无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真正的头脑，降服在你生命的下面，被你使用，好叫我们在贵的工作上做得更彻底，把神的道高过文化的力量彰显出来。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愿主你赐恩，愿主你自己赐福。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门。我们带上十字架，十字架，看完了，我请老教基牧师上台给我们祷告。
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我的荣耀，我都在
请戴少真牧师上台来给我们祷告。
背靠耶稣宝血，
我们大家仍旧站立，我们一同低头祷告。请戴牧师在这里。
亲爱的天父，今天晚上你向我们说话，我们看见保罗他归主，看见他只有一个心，要传讲耶稣基督，他要高举十字架。说今天我们一代一代看见许多许多的问题，许多的人走岔路，主啊，巴不得在这一代你拣选我们，使我们认识真道，使我们传讲你的道，使我们的同胞归向耶稣。我的主，求你把今天晚上的信息铭刻在我们心板上，帮助我们对你的话有更大的渴望，是我们真是把你的话当作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生活的准则。我的主，求你接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里的深处做工，帮助我们反复思想，回到房间在你面前思考祷告。主啊，如果圣灵在我们心里说话的时候已经指出我们偏差的地方，求你可怜我们，帮助我们回到你面前，回到十字架，回到你的话。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在这几天完成你把我们召集的目的。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荣耀归主你，荣耀归主你，主宝贝血能洗净我心，荣耀归主你。
再唱，
荣耀归主你，荣耀归主你，主宝贝血能洗净我心，荣耀归主你。
请坐。我有几句话对大家讲。当保罗说我只知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时候，他这句话不是说你们只要讲十字架什么都不懂，是意思你什么都懂，但是中心仍是基督，你明白吗？就当保罗见了以基古罗派的哲学家的时候，他见了斯多亚派的思想家的时候，他就从他们的诗歌、他们的哲学里引证出来他们所没有看到的神的工作。所以我盼望呢，我们抓住十字架中心信仰，然后呢用十字架从福音的精神去处理各样文化的问题，让基督的光照耀在每个文化界里。否则我们只能对如夫小猪做见证，我们失去那些真正可以影响过人的大头脑，那我们就不能在每个阶层的位置发光了。我要在我们的各界各层，在我们的各行各业里面，把耶稣基督世界告诉起来，求主帮助我们，对着认识真理、传扬福音，也有文化使命感的一个基督徒。